那是有一天永生门打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是跟主一起进去，哈，这个很奇妙的哈。一方面，主耶稣已经升天了，可是我们会跟着主，因为跟他同行，我们跟他同住，我们跟他同心，所以就这样子就会一起进入天庭。我们刚才两首歌哈，一个是从下面仰望上面的这个创造的主啊，他好伟大！看到四周围的这个他创造的大功，我们一定会赞叹。不管我们的环境怎么样，我们会赞叹这一位主，这个创造整个宇宙，还托住他啊，让他不会掉下来哈。偶尔有个那个一些天上的什么我们叫做陨石啊，就会下来就散掉了哈。但是呢，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上面那个会崩掉的话，你想我们就比地震还要严重多了哈，可能早就不在了。他托住万有，他创造托住万有。然后呢，第二首歌告诉我们，靠近他什么意思？那他那么远，他那么高，耶稣上去了，那我们怎么会说我们靠近他呢？所以我们的神他是灵，他是灵哈，所以灵是无所不在的，而且灵呢是永远的。那我们今天得到了永恒的生命、永生，我们就有现在，就是有一个盼望，现在就在永生里面哈。那 我们一直在好像就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哈。我觉得两首歌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哈。那我们一直在谈这个耶稣离开世界以前，对他的门徒们的这个谆谆告诫啊，那我这还没有进入我们的灵修的主题呢，我稍微要再盯一下，我们在看的是约翰福音哈，17章哈，那我们是从13的尾巴一直到进到17，就要做一个，因为再来耶稣就要最后晚餐就要受死受难了哈，就到这里这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跟主的一个，一方面听他的交代，一方面呢，我们进入主的这个应许。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谈到神就是光，谈到神就是爱，光跟爱，有光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亮度，有爱的话，就让我们有一个很稳固的一个安全感。然后在这个当中呢，耶稣自己说：“我是好的牧人。”跟我们现在的灵修的短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靠近主的一个确据哈。他又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什么事情他都照管。他说：“我是好的牧人，好的牧人为羊舍命。”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然后大卫呢，从他的时代，他还不知道主耶稣的事，可是他有被圣灵感动，因为神是灵嘛，灵是超越空间、超越时间的，所以他说：“我有的牧人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缺。”好，那我们现在复习一下这首短歌哈。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们在一面听一面记得，不管你记得多少，把那个歌词放在心中，常常拿出来唱。
主耶稣是我的牧者。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也随着我。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且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唱2遍吗？
好的，请你再唱。嗯，
主耶稣是我的牧 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也随着我。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皆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好，国家的年庆，平安喜乐，也感恩哈，感恩。嗯哼，不管是地上的国度，那我们现在有天上国度的国民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啊，我们都要为我们原生的，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神所预备提供的这个永恒的国度，我们都有一个确据，心里面是有底的，有盼望的啊。好，那么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个约翰福音啊，从基本上从14到17章之间，耶稣要离开世界以前对他的门徒所掏心啊，掏他的肺腑所讲的话，他就巴不得赶快把他交代清楚啊。那我们也发现呢，这门徒们呢糊里糊涂的啊，听这个也听不懂。你怎么知道他听不懂呢？他问的问题就是他表示他听不懂。不是说他问的问题不好，而是他真的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哈。那你要去，那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在哪里啊？那耶稣他就是把他的话都讲了，然后他交代一件事情，他也知道他们听不懂。他说呢，以后圣灵来的时候，我走了，圣灵来的时候呢，他会让你想起我的话。那么这些话呢，不是只有对他的门徒讲的。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约翰十七章，在那里他转向神，为他的门徒，还有为以后信他的门徒所传的这个福音的人，就像彼得说的，你们没有看见他，可是你们却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你们仍然信他。好，所以就是我们这群人。好，所以他基本上这些话呢是针对相信他的人。那么在约翰十七章里面，他把它形容作你所父了哈，他在对父，他转向神了。以前他向他门徒讲很多很多他要走以前要交代的话，现在转向天父说，天父啊，这一群人我为他们祷告，就是你赐给我的人。我们都是属于父神赐给耶稣的人。一个基督徒他的对神的一个我们讲说的概念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信心也好，我们知道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当我每次唱那个最后啊，那个三一颂啊，就包括父神、子神还有圣灵，那有他们的不同的我们可以体会到的工作。然后我们的这个使徒的信经，就是他的一个原则性的大纲，也是一样，父子圣灵。那么在这里呢，你会看到父子圣灵一样在那里。当他祷告的时候，那当他祷告的时候是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在地上如何我们就如何，这是这一章里面一直在提醒我们的。你我跟你是合一的，我跟你是一个，然后呢，然后你赐给我的人呢也像我跟你一样，你怎么爱我你也怎么爱他们。所以他一直在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太能了解，我信的是三一神啊，三而一的神啊。我们说不是独一真神吗？或是独一真神？独一的意思就是没有再有第二个了，没有再有第二个这样的神。那么它里面我们谈到的说父子圣灵呢，就像门徒听着耶稣讲那些话不能明白一样，我们可能也不能明白。但是我从一开始在谈这个灵修的时候，我们这一段的灵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听耶稣讲的话，用什么听？用信心来听。他怎么讲，我们怎么样相信？不晓得他怎么上去的，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来，可是我们相信要他要再来，那个是重点。那即使我现在不懂，可是我有圣灵， 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神是灵啊，神是灵。在约翰福音里面，神是光，神是爱。在这个之上，这个光跟爱怎么样把那个永生到跟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因为他是灵，记得吗？耶稣复活之后，他不需要开门就进来了，那是我们不能明白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所赐给我们有的永生，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如果你了，我们了解到神所做的多么奇妙，而且神所做的是那么的爱我们的话，我们不过是泥土所造啊，我们有多少可以让神来纪念我们的呢？来说，哎呀，孩子啊，我好喜悦你的，有了，我们可以，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好像星期天的信息说，只要我们愿意走在基督里或走在圣灵里面，好，那我们就一定可以讨他的喜悦，我们就会跟这个世界有分别。好，刚才谈到跟鸿明姊妹谈到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些难处，有一些危机，没有错。危机四伏啦，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想成天堂，以为有得吃有得住好像天气还不错啊，这个就是天堂的话，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注意听到耶稣在讲的话。他说你们在世界里面会被人家恨，我们在世界里面会有不和平，不和平并不代表没有平安啊，那我们会有不和平的时候，这个世界有战争，家里面也会有战争啊。他说但是呢，他是这个灵，而且他是永远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然后他是光，在黑暗的时候，他给我们照到我们的这个前面的道路。所以一方面远在天边，一方面近在眼前，我们跟他是不可分离的，记得吗？那个十五章的时候，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然后呢，树还有枝子。还有果子，你怎能把它分开呢？所以我那次我说我们是共源同根，我们跟主耶稣神的儿子能够共源同根，意思是说我们被接到他的这个生命来的时候，他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所以来到这里的话，耶稣对门徒做了一个非常形象性的保证，我不会离开你们。十四章说不要忧愁，我要离开，可是我再回来。到十五章告诉我们说我不会离开你们，你放心啊。然后听不懂，十六章再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会陪你们。所以主耶稣的心意在我们这个有限的理解能力，却在我们可以有无限的永生的历练经验经历里面，我们每天就都要经历永生的这个特质。等一下我们就看到有什么特质啊？那耶稣的那个爱我们的心，耶稣对他门徒的有点放不下的心，他知道他们的问题，他也知道他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有人卖他，有人否认他，他也知道他复活之后有人没有办法相信，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们不过是那么的有限的这种，不管是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体啊，但是呢，他是我们的牧者，不会缺乏。那么从他在这里对父神的祷告，我们就可以更确定我们的信心里面，耶稣跟我们同根共源，然后呢，甚至到一个地步呢，跟父神、跟子神、跟圣灵神是合而为一的，分不开的。以前我很喜欢用一个是民歌啦，后来被用到台湾啊，这个被用到这个流行歌去了哈。刚开始那个歌词我不太了解，因为它是流行歌嘛，但里面有一节我想你们都很熟，以前邓丽君把它唱红的哈，里面有一节叫做我怎能离开你，我怎能将你弃，你们有印象吗？可能有印象我怎能离开你，我怎能将你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人生的每一步，不管怎么摇晃，不管怎么样的不确定，不管怎么样的让我们有惊慌，耶稣的平安，耶稣的确据，他的应许都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光照着我们前面的方向，而且呢他陪着我们，圣灵陪着我们，让我们不会一方面有方向，一方面我们有一个领路的，就是圣灵带着我们，好，然后让我们在这个生命的当中呢活出危机里面的一个别人的福气。这个是这一章里面耶稣为我们向父神祷告的。那最后我们会谈到到底我们如何认证我们是跟父跟子，你跟我是合一的。好，请我们了解这个合一啊。合一的意思，后来保罗讲了一个身体的例子，我想那是很清楚的，身体只有一个，可是呢肢体，这里面的脏腑肢体里面的外面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包括里面有气，中国人的这个医学里面啊有一个气，他所行的这个气都是在里面，它是不同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结构跟层面，可是它就是一个身体。希望这个会帮助我们了解，保罗已经讲了。好，那合一就是说呢这个手不会躁乱，说你看我那么辛苦一直在做，今天罢工。好，他会生病了，但是身体本身不会有这种不合一的状态。那我们会有生病的时候，会有不健康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是一个的，而且你会发现缺一不可，哪一个功能有问题它就会牵扯到其他的，这个叫做合一啦。好，这个叫做合一，是我们是一个的，就是耶稣说你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我们彼此是不能分离的。好，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一句话，我们是合一的，让他们也合一，我跟你合一的儿子跟对父亲说，我跟你是一个，让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成为一个。所以没有任何你的生命的生活的处境，任何一个情况，神不在里面，他总是参与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耶稣他叫做以马内利，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知道即使我们看不到他，他是灵，可是他愿意神成为人，离开他的荣耀，离开他的荣耀。请注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在今天我们的那个17章的第一节我们看17章哈，这个好，第17章第一节哈，麻烦帮我念一下。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好的，好，一开始耶稣祷告的时候，他存着一个很期待的心，终于到今天了。刚才我们说，当永生门打开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永生里面，然后那个门打开，我们要进入一个全部的，好，就是已经是完全没有永生以外的这些世界啊各方面，我们完全全部的全备的在里面的时候，然后耶稣说这个时候快到了，如果没有耶稣上十字架，就没有对这个父神荣耀的一个回归，记得吗？我们本来是亏欠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重点不在我们有什么罪行，有什么样的罪行，重点在我们亏欠神的荣耀，然后呢以至于我们跟他就分开了，跟神永远的分开是非常可怕的，就只有永远的黑暗，永远的刑罚。但是当我们跟神连结的时候，永生门一打开，你会发现里面全然的爱，全然的光，然后呢我们也是在灵里面是一个活的。 好，就等于说耶稣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所以他说我们是合而为一的，像我们一样啊。那刚才呢我们念的第一节呢，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好，那么后面是告诉我们，我信我的，不管到哪一代，到他再来，所有的信他的也跟他一样，一样的要得到荣耀，也一样要荣耀我们的父神。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荣耀。我们放在歌里面唱，挂在嘴边讲啊，荣耀归给神。很简单的一个概念，我们看旧约开始的时候，什么叫做神的荣耀？神让他们啊，刚开始他在山上跟摩西有约会在一起，对他交代事情，百姓们怕得不得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位神是像火一样，我哪敢见神？他们有这个概念，他们对于神的那个畏惧有这种概念。我恐怕现在世代的人讲太多神的恩典，讲太多神是爱，已经没有这个对神的一个可以说是敬畏了。啊，当时候的这个以色列人是有畏没有敬，他们不敬重，所以呢，他们只害怕，害怕的时候怎么样？啊，你离开我，离开我，你不要在这里，我不要看摩西的脸发光。好，好，什么叫神的荣耀？那个光在那里，没有黑暗。什么叫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说，我们欠着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在光里面，我们在罪里面的话，就是黑暗里面。就是在以色列人那个时候造了神要他们造这个约柜，好，那就代表什么？神的同在。一方面，神的荣耀就是被意识到神在这里，然后呢，我又尊敬，又在意，又害怕。然后一方面呢，神的荣耀就是神被看出来了，彰显了，彰显神的荣耀，跟同在有关系。只要神的灵在啊，台语比较喜欢把同在用到做灵在，来临的灵，在一起的在，那个翻的我觉得非常的好哈。灵在就从上面下来，我觉得灵哈，灵这个神是灵，这个哈，为什么给我那么大的盼望？有灵的时候，你死了，我们身体躺下来了哈，我们横着躺了，到后来是会消磨的。可是呢，我的灵是直着上去的啊，所以当说神同在的时候，他是从上面下来的，他把我们从下面带上去。记得这是我们的灵的啊，这个很奇妙的啊，我们不是躺在那里，我们是直的上去的。那有些人呢，到一个时候呢，就是没有被圣灵啊感动，没有按照圣灵的这个没有顺服圣灵的，他就会往下。人的终局是直的，不是横的啊，直的就是或是你往上，或是你往下。那在这里的耶稣向上面看的父神，他说时候到了，然后呢，你是你荣耀你儿子的时候，什么意思？在那个时候耶稣百般的被别人否认，不管他行什么神迹，没有人认他是神的儿子。可是这个时候的什么叫做你荣耀我的时候，就是要让别人看到我就是上面下来的你的儿子的时候。什么叫做荣耀神？就是让人看到神就是荣耀神，就是把荣耀归给神了。如果我们让人就看到我们自己的话，那个不叫荣耀神。所以在这里有两方面的，一个是神啊，你荣耀我，你让我让别人看出来我也可以荣耀你，让别人看到我生命里面有神。我这样讲比较简单哈，就是什么叫做荣耀神，荣耀归于神，就是人家在我的生命当中看到神啊，你让神出面啊，你让神上台了，可以这样讲哈，我或许这样讲哈，哈哈。那这个是一个这个祷告的 一个耶稣很期待很兴奋的时候，即使他知道他要受死，可是当他想到他可以为全人类带着这一群他的门徒可以把荣耀还给神的时候，也就是耶稣自己跟我们这些门徒也要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也会被别人看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前面这个罗马书跟使徒行传我们的这个主题经节哈。我们的题目叫做父子，就是我们的天父圣子还有你跟我在圣灵里面。所以圣经说圣灵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哈，在圣灵的工作下面我们是合一的，是分不开的。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个本于他跟归于他是人生的开始，人生的结束。然后这个人生的开始跟人生的结束中间这条线几年到几年，就是走在依靠他的路上。这是我们的人生。只要你的这一条路的当中你有更多的无能无奈无力，可是更多的依靠他的话，那就对了。那表示你是在往上走的，你是直直的上去的，因为你要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如此的人生就是会让神彰显出来。然后使徒行传17章28节，好，请帮我念一下。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所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好，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还不懂耶稣前面在讲的那些话，就像门徒一样，那么今天很清楚的，当耶稣这个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一直要提醒我们，我们跟他是我们被圣灵重生的人是跟他是分不开的，是不可离的。那如果我们都还不懂，那就这样讲好不好？我的爸爸就是天父了，我们是他所生的，好，我是谁生的，我就认他为父，我就归他为主，好，归认主归宗嘛，好，好。那么我们要进入啊，我们现在把两个经节也特请念一下，往下面，好，啊，从今以后，嗯哼。
约翰福音17章11节23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叫他们知道是耶稣是神差下来要把我们带上去的这样的一位主救主。然后呢，在这个路上还在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彼此相属的，他没有离开我们，他的形象，他你看到他是上去了，他其实现在就在父的右边为你为我祷告。神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临到世上来，完全是为我们的缘故。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叫做共观，同样的观点写的福音，几乎你会看到耶稣的生平的历史。到约翰的时候不一样，约翰一直要强调我们这些门徒跟他的关系，所以呢，约翰福音可以说一方面认定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信他不是平白无故，不是只有一个人家传给我这个名字我接过来然后念在口里面祷告说奉耶稣，不是这样，而是我跟他有非常实质的关系。所以约翰福音其实我可以这样讲，那个主要的群众，主要的主角是在于耶稣是主，可是我们是这个主的四周围的这一群父神所赐给他的，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神的儿女，我们是主角。所以当你用这样的一个理解或者是一个领受来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告诉你自己说这个在讲我耶，这个就是在讲我，就是这样。不是一个 从旁边来解释这个经节，而是耶稣为我祷告耶，在父的面前为我祷告，让我完全的完全的，这里谈到一个完全哈，完全的这个完全呢，在圣经里面呢是一个终结的一个成全，不是完美哦，是到一个地步呢，当你要建筑的时候就完全了。那么当中呢有一些路程，有一些阶段呢，我们需要更完全，更进入完全。这个又是让我们不懂了，我就不解释这个神学的意义了哈。好，他说完完全全叫我们合而为一哈。那如何能够让我们领受相信这个呢？你让我们知道，第一个你要知道耶稣对我们的心，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今天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祷告，不要把它讲得太容易了，讲得太随便了，讲得好像帮我签个支票然后我就要去领什么。还有一个，我们能够领受到相信父神爱我，就像他爱耶稣。我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把这一篇，这个篇章17章耶稣为我们的祷告，让他放到我们的心上来的是一股爱的暖流，是一股爱的确据，我们是有所属的。好，最后我们再来谈那个有点结论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有我要提这个三个重点啊，三个重点。那当然我不是要解释这一章啦。好，那我要提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耶稣一直在强调，他们本是你的，本来就是神的，他造了人，是人离开他，但是我们本来是他的。好，那我们就请一起念这个约翰17章6节9节还有22节。好，我们请念。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当你看到这章的尾巴，你就知道他祷告的对象，他在讲的这个时候，当然指向他那个时候有形有体的门徒们。但是后来他说，我也为那些因着门徒所传的，而信的，就是没有看到我，但是而信的，也一样为他们祷告。所以你会看到后面这一章的我后面，所以当你在听到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就是包括你包括我。我们本是他的，他认我们是他的，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不能相信我们是他的。这是今天我要求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的。好，这是第一。那么在认证以前呢，我们请看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荣耀啊，荣耀的这个，我们再回到那个荣耀的这个话题哈。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好，刚才有念的对不对？这一节好像有哈。好，
对，念了。
好好，好的。好，所以呢，本是你的这个当中的意思是说呢，耶稣把荣耀还给神，亏欠的，然后呢神也把荣耀给了耶稣，这是互惠的。然后一方面我们这一群耶稣所带导的这一群神的儿女，或者是耶稣的门徒们，我们也一样会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心意，要让神得到荣耀，而我们从神也得到荣耀，让别人看出我们实在是属于神的。这个是一个这个祷告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以至于这样子，一直到你的心就是一心要荣耀神，然后你的生命里面充满神的荣耀，等于说我被看见了， 被看见我有神，他看被看见我的神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就合而为一。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祷告？等于说有可能不能合而为一，但是神的终结的一个目标是完完全全的合在一起，也只有这样子才叫做一个健全的这个教会跟肢体。好，还有我们跟神的关系。好，那我们现在来到我的结论。好，我们叫做认证。从17章我们有一个认证，第一个认证就是在第六节。好，请念
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写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
好的，谢谢。先这样，我们是神所赐给耶稣的，这过程我们就不用讲了，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经历。好，然后呢，我们既然是神的恩赐给耶稣的这一群他在代祷的人，门徒啦，啊，门徒们，啊，然后呢，我们有一种认证，就是我们会遵守主的道。所以第一个认证，我们会遵主之道，我们不会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心那么硬，信不下去，百般的忤逆，百般的对神的不敬，不畏，啊，他们畏了可是不敬。所以我如何认证说我的生命有神给我的荣耀？先天条件是我有没有，我的心意有没有把荣耀还给神，就是让人家看到这一位神，然后这一位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也会成为别人看到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明。这就是我的所谓的认证。第一个，我们会有尊主之道的一个特征。所以耶稣说，我们刚才谈到哈，约翰福音里面谈到主神是光啊，那个神是爱。那么爱的认证是怎么样？遵守主的命令。你爱一个对象，你不可能说我很爱你呢，但是我不能认同你要我做的，这个不可能。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心还没有同心，还没有合在一起。好，所以在这里呢，告诉我们第一个认证，我们是那个愿意听到神的话而愿意去遵守的人。即使我本来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光已经照出来了，有方向了，那我就立定我的心志，我要走在光里面。基督徒的观念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反正有很多路都可以到那个目的地，不是的，只有一条路，叫做生命之道。好，那么第二点的认证是什么？我怎么样荣耀主，然后呢我也得到荣耀，就是因为我充满着不会减少的喜乐，源源不尽的喜乐。耶稣说在我的里面有满意的喜乐，有满满的喜乐。喜乐跟快乐不一样，我们都应该知道，快乐是情感上的一个高点，一个冲动，一个哎呀好开心开心啊，心里面是很兴奋的。这个讲的不是喜乐，喜乐是不会受到环境各方面的影响，我们里面会一定会有满足的喜乐，没有惧怕的。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神为我们定了一个生活的指标，就是常常喜乐。那么喜乐跟神的这个不住的交通，不住的交托，不住的交流有关系，什么事跟他都有交流啊。生命跟生命就是畅通的，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畅通的，是连结的，是交融的。然后呢，有一个充满喜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会凡事谢恩。你想要充满喜乐吗？就是能够凡事谢恩，什么事都知道说神有他的美意，确认神的主权。圣经有一句话哈，撒迦利亚那里提到说啊， 啊，应该是撒迦利亚小先知说了哈，从神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所以第一个，你有方向，你不会迷路；第二个，你有内力，你有里面的力量。外面的力量是让你借的啊，比如说，哎，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可是呢，一年纪大了就没有那个力量了，好，或者是呢，我重的搬不动，请我的丈夫帮我搬，但是呢，丈夫也会有搬不动的时候，这是外面的力量。那么这里提到是你里面有一个内力在那里，只要你里面充满着有根有基的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关系的话，你就会充满着主的喜乐。这个在十五章已经有提到，他也是在提，啊，同样的重点都在提，连祷告他也在提，啊，让我们充满着心里的这个喜乐。我们请念一下十三节。
十三节。
哎，第二点。
哪一节？
就是第二点，你现在看的第二点，充满喜乐，哦，嘿，下面。
好，充满喜乐，十三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你看耶稣的心里面的为我们的担负哈，里面有负担哈。你看我现在还在世上，我就要这样子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们的喜乐是主的喜乐，主以什么为乐，我们就以什么为乐。他有因为什么欢喜，我们就因为什么欢喜。所以我们如果有世界上的快乐的这些因素的话，慢慢你会发现没有味道了。好，第三个，当我们能够荣耀神，我的生命到一个可以荣耀神，可以让神的荣耀也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里面会有一种价值意义或价值。等于说，我讲白一点，我是有用的，我还有使命还没有完成，我要做完我的工作。我们请念这个第十八节。
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是的，好，我们是带着一个很神圣的使命到世上，还要回到天上。当然那个天上不一定说以后我们都在空中了，或者在地几层天，我们到天就是永恒的，跟主一样回到神的身边。好，所以这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不会因为你的年纪大了就觉得哎呀没用了。或许我们的身体肢体没用，但是呢，我们里面那个灵命，里面那个生命，跟主连结在这生命，我们是越来越有用。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看到很多的我们的榜样，我们教会的长者，我们教会很特别，非常特别。你会看到疫情之后第一批回来的是谁？是我们的长者。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到70，但是呢我在走向这个所谓的老，就是长者啦，我这样讲啦，就把我放在这个范围里面。那个时候哈，但是我看到我们的长者是第一批回来的。诶，他们怎么不怕？为什么反而那些中年的年轻的反而是没有回来？这代表什么？去思考一下。代表说虽然我们的身体渐渐软弱，可是我们那个心智，跟主在一起的心智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借着环境撑脱出来，说我们的是艰辛跟着主走的。我没有任何对其他的没有来的人做批评，但是我需要对于这个来的刚刚开始开放的时候，一开放就来，而且来到现在的继续的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成为我们的榜样。我要很为他们感恩。好，那么第四点，我们有什么认证呢？我们的认证是我们会遵守主的道，我们愿意遵守主的道。第二个，我们会充满着不是任何环境可以帮我们夺走的喜乐，或者是讲平安平安跟喜乐是双胞胎然后我们赋予一种有价值的使命。比如说我刚才谈到我们的长者们，他们在探访，他们在关心，他们打电话，他们会在一起彼此激励彼此关心，这个就是了，有一个使命在那里， 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我就有这种使命，何况是我们年轻人，不是更多要去关注，要去完全，要去成全的嘛。那么第四点，我们会有一个认证，这个认证是我们一天建筑的时候的一个确据。圣经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所以这个认证很重要。我们请念第十九节。
十九，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分别为圣。什么叫做成圣？就是我跟这个世界是有界限的，不是大家怎么样我怎么样，以前是，现在不是。只要有任何可以让我分别出来的，我们不是故意要孤芳自赏，或者是好像独创一格，不是这样的，是我们属于神这边，我们就有一种成圣的记号在那里。我们是不能跟世界混在一起的。旧约里面不管做什么材料都不能用混的，这是神的一个实质的一个启示，它的象征，没有混的啦，在神里面没有混的，就是真的。好，所以耶稣，我是真光，我是真葡萄树，真的就是真的，没有一点杂质的。那耶稣说，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分别，他其实不用分别，他是没有犯罪的人，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也分别，他在世上做的榜样，什么叫做分别为圣？那么他祷告说呢，叫他们因为真理成圣。这个在15章的地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不圣洁的都要被修剪。我讲过，修剪不是被砍掉，而是呢那个被修整。好，那没有生命的自然就会枯萎了。好，那么在这里呢，他说用道，神的真道，把我们洗干净，把我们洁净。成圣一方面是分别不一样，别人这样讲话，别人这样处理，我会有不同的表态，不是原来我们的。这两天跟一个姊妹在交通的时候，她说，哎呀师母啊，我本来不是这样的，我不晓得我怎么会这样。那个这样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是让她很自由，很放，很自己，很可以说很引以为荣的，我怎么能做得到？是的，我们本来做不到，但是呢，因为主为我们分别为圣了，这个呼召从旧约喊到新约，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是圣洁的。好，那么这几点呢，认证呢，让我们不是说要求我们这样，是很自然的生命。你连在一生就这样。第一个，我们有方向，遵守主的道，我们就会有方向，方向对了，终点就会对，我们会有喜乐，是有里面的力量，可以承受所有的外面的难处。我们有一个价值、意义、活着的目标，我们会觉得，哎呀，很沮丧、绝望了，没有意义了。我们有所属，神是圣洁的，我们也是圣洁的子民，我们是有归属的，我们不是孤儿，我们不是自己单打独斗，我们是属于神的。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第十七章帮助我们再一次的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跟主的生命有这种很紧密的连结。